有很多人他是这么想的，他说我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领受了恩膏，所以我不需要什么人来教训我，我只需要顺服圣灵，我就可以明白很多事情。但现在问题来了，他怎样顺服圣灵呢？所以这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顺服圣灵。有的人会做梦，有的人会有个异象，有的人头脑里会听见一个声音，有些人可能会突然读圣经读到一节，总之各种方法。我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但是我当然听到说圣灵跟他说你要嫁给这个人的时候，我就立刻就会警惕起来，因为我知道圣灵不一般不会说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啊。孙师母前几次讲到提到妄称与敬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圣灵告诉我怎么样。但圣经又确确实实地告诉我们，圣灵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那圣灵会怎样告诉我们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会怎样告诉我们？圣灵会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因为圣灵来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来是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圣灵来是要光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去用理性去思想问题。圣灵从来不让我们稀里糊涂地去做事情。圣经说，神是叫人安静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加了几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出来。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一段祷告，这段祷告非常的有意思，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段祷告作为为自己的祷告，经常的用这段祷告来为自己祷告，经常用这段祷告来做灵修做默想。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他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因为他们听到他们信了主耶稣，又亲爱众圣徒，一个是信，一个是爱。一个人有了信，有了爱的时候，保罗就能判断这个人是一个真信徒。因为信心乃是从神而来的，信是信从主耶稣，爱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亲爱众圣徒。所以我们看到命令的总归是爱神爱人，一个人爱神首先要从爱人上面表现出来。所以当 保罗听到这些人能够彼此相爱又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断定这些人已经确确实实的重生得救了。虽然他还没有见过这些人，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在以弗所教会侍奉了三年，但是他已经离开那里有可能有五六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很多新的基督徒出现了，但是保罗听到他们这些作为，他就断定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所以保罗说，就我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他没有感谢这些人说弟兄们好有爱心，弟兄们好有信心，我要感谢你。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信心跟爱心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都是谈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当他看到他听到这些人有信有爱的时候，他就断定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为他们不住地感谢神，不住地感谢神。这个恩典包括什么呢？ 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一章的13-14节，你就会知道它包括圣灵。圣灵，他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领受了圣灵作为凭据。但是接下来保罗的祷告很有意思，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你当你读经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草草的读过去会有一些更多的看见。你读13节、14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信徒已经领受了圣灵，已经有圣灵做印记，已经有圣灵做凭据。为什么保罗又说求神降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呢？是不是保罗求神赐给他们圣灵呢？显然不是，保罗不会这样自相矛盾。所以这一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是说要求在信徒里边的圣灵有一个特别的光照。圣灵有许多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好让人认识神，认识基督。因为圣灵来乃是为了见证基督，乃是为了荣耀基督，乃是为了彰显基督。所以他，我们要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啊，真知道他，又可以翻译成真正认识他。你有没有一些体会？我想很多人有这个体会，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包括对罪，包括对自己，包括对神都不太明白。但是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有一种担心，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生得救，然后他当他过了10年再往回看的时候，他觉得哎呦，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糊里糊涂的，那是不是说我那时候并没有重生得救呢？我觉得我好像10年前受了洗，但是我一直到1年以前我才真正开始感觉眼睛被打开了，才刚感觉才看见了自己的罪，感觉才认识神是这样一位神。是不是我重生的时间是去年而不是10年之前呢？弟兄姊妹，我想这一节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当一个人已经信主的时候，当这些以弗所基督徒已经信主的时候，他其实还有许多事情并不明白，许多事情他以为明白了其实还没有明白，许多事情他觉得已经明白了，但是照着他所当明白的他还没有明白。所以保罗首先确定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已经重生，已经得救，他们的里边已经有圣灵内住了。然后保罗又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圣灵，这启示的圣灵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越来越真实的认识神，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东西，让他们不要停留在属灵婴孩的层次上。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呢？是他信主的那一刻，受洗的那一刻，还是当圣灵照明他心中眼睛的那一刻他才重生得救的呢？弟兄姊妹，保罗显然是说他们早就重生得救了，否则他也不会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此就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一切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信主并不是因为我们信得明明白白了，首先我们是要信的福音，但是我们以为明白福音了未必完全明白，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得救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明白，但是神已经拣选我们，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得救了。重生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方向已经调回来了，我们已经掉头回来了，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虽然走得云里雾里的，但是我们的方向已经调回来了，我们已经回转向神了。然后神会不断地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让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如果你更明白一些你的光景，你知道你在行走，你需要更多的光照，你就应该像保罗那样为自己祷告说，求神降到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让我真知道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如果你觉得自己对自己很满意，觉得自己已经很明白了，你就不会向神这么求。弟兄姊妹，你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可悲的境地，就是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则退，不进则退。但是不要紧，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神还是会把你拉回来，只不过是你要受更多的苦，你要受更多的苦。弟兄姊妹，一个人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光景，不进则退？为什么一个人，明明觉得自己圣经已经很明白了，这一本一卷书已经看了20本的解经书，我就看得很明确了，每一个字我都知道它怎么回事，每个字的原文有几种写法我全部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还需要不断的读圣经，还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我，还需要我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呢？你们觉得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你看一本小说，我们昨天小组聚会有人提到这个事儿。如果你看一本小说，你看了10遍，你可能都会背了，你不会有任何新意，你全部都知道。如果你看一篇论文，比如看数学，无论是看什么，看物理，看哲学，你看了10遍以后，你一定会背了，犄角旮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不会再有新的亮光。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你读10遍圣经，有可能每一遍都有新的体会。你读10遍圣经，你每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人类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人类有很多文学作品，一种叫做小说。如果这个小说是人编的，不管你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但是你想象力终归是有边界的。他说的一个故事，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但是你不管怎么想象那个场景都是有限的。当你读过10遍这个小说以后，你不会再想出新的东西，因为你能想的都想完了。而且那个作者他其实也没有太大想象的空间，他抛出个一，你顶多想象个3，所以就这么结束了。如果另外一种文学作品叫做论文，议论文，前面叫做记叙文，后面叫做议论文。议论文的立论可以非常的宏大，可以讲一个非常高深的道理，但是你读过10遍以后，你的思维能想的，你能引申的，你全部都引申了，这个人所有的亮光你都挖掘的七七八八了，你不会再有新的想法，因为人的思维是有限的， 人的想象是有限的，人的思维是有限的，所以人所创作的小说，人所创造的论文，能给人提供的亮光都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奇怪的亮光，比如说举烛，这个我们古代有一个人写信给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另外国家的相国，他写着写着，然后呢这个看不见了，天暗了，他就叫他仆人说举烛，把蜡烛举高一点，然后他脑子也不太好使，所以他说举烛，他就写在信里举烛，就把写下去。结果他朋友收到这封信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举烛啊，而他就脑洞大开，发挥他的思维，发挥他想象，说啊，举烛就是光明，在这个国家里面把蜡烛举起来，让光明照亮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在挑选人才的时候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亲，不要任人为贵，因为以前是贵族才可以被拣选起来做官。那现在呢，他说啊，举烛的意思就是选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以做官。结果这个国家就照着去行，就大大的兴旺。他就写信回给他的朋友说，谢谢你给我写了这么好的意见。结果他的朋友说，你在说什么呀？他说啊，你不是叫我举烛吗？然后那个人，他那个朋友才明白啊，原来他是误解了。所以我们写的一个论文，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深奥的意思，也可以很多很多不那么深奥，但是可以被人理解成深奥的意思。我们在以前在中国学这个语文的时候就经常有这种经历哈。如果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写了一个东西写得不好，我们就说这个人就瞎写。但是如果是鲁迅写得不好，我们就说好有水平啊，他一定有个深奥的意思，所以我们使劲的琢磨那个深奥的意思。哎，你都可以有，但是你不管怎么去琢磨，你发现都是有限的。当你琢磨完十遍以后，你就再也不能靠这门东西吃饭了，因为它已经枯竭了。所以人类有一种记叙文，一种议论文，都是有限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无限的，是什么呢？就是游记。当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写了一篇游记，你一定写不完的，因为那个地方有10000朵花，你只能选择描写其中两三朵花，多么美多么美，但是还有9999朵你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只有身临其境的人，他看了以后他才会发出由衷的赞美，但是他又写不完10000朵花呀。所以这个人只能写出几朵啊，这从小看大哈，见微知著还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个4个字可以表达出来。如果你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比如说你去大峡谷，360度你看到太美了，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你没有办法表达你每一路每一个细节，你只能截挂一漏望，只能写这么一点点东西。当你写完这篇游记以后发表出来，你的读者啊，如果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只能是隔岸观花，好像隔着一条河看河那边的花，大致有个印象，但是他看不到细节，他没办法理解的是那个细节，因为他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没有那种感觉，他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他知道真的很美，因为你已经说了，但是你其实说的只是1/1，所以他没办法想象。但是这个人如果去过那个地方，如果身临其境去过那个地方，当他看你这篇游记的时候，他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共鸣。当你说到一朵花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另外一朵花，因为他看过另外一朵花，虽然你在游记里没有写到另外一朵花，但是他就会想起来，他就觉得你的表达是真好。当你说这个风景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另外一个风景，他说这个地方真美。但是不是从你直接写的东西来的，是你直接写的东西让他看见了更多的东西，让他看见了更多的亮光。圣经就是这样的，圣经常常让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不同的亮光， 这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圣经不是人编的。如果是人编的东西，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你可里边从里边找到很多很多的智慧，但是那个智慧是有极限的。你可以研究红楼梦，你可以研究四大名著，对不对？什么红学、三国学，各种学都有，但是一定会结束的，因为那是人写的。但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它乃是一篇游记。弟兄姊妹，请你记牢这个比喻，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它是一篇游记，它是作者亲身经历他所看到的。所以我在这下面引了一段经文，是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一节。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弟兄姊妹，生命之道是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完完全全的他了解这个，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让他能够看见。现在他要把这个看见的表达出来，他发现他很难表达出来。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有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夸张呢？很夸张，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夸张。不是说耶稣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耶稣在地上侍奉365天乘以三是1000天，1000天每天做10件事，总共10000件事情，我10000件事情我一个一个写出来，怎么会世界也容不下呢？好像是很夸张，但是它其实不是夸张。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你跟他一起亲身临其境，跟他站在他身边观察他去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能够写出100篇文章来，真的是世界都容不下。那个时候世界的书是有限的哈，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图书馆有20万藏书，但是你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每一件事情都给他分析透了，你发现真的很困难一件事情，所以他只能大概讲了他这么个形象。那我们怎么才能越来越认识神呢？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给他背熟了，我们就认识神了呢？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保罗说，你要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好像与主同行，让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好像和使徒们一起，和耶稣基督一起行走。当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好去体会我们的生活中这句话是什么，怎样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我们是怎么经历神的。当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圣灵开始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恩膏教训我们，不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奇奇怪怪的声音，而是透过圣经，透过带领我们经历神。当我们越来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那篇游记，当我们在那个大峡谷走过一圈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那个游记，我们发现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了。我们第二天到大峡谷的另外一条 trail 另外一条路上再走一圈，我们再看那个游记，我们又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当我们每次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原来写圣经的人他是去过那的，这个感受就是我的感受。当我们经历过那个神的时候，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就发现啊，原来他说的这句话是那个意思啊。原来我们觉得他表达怎么这样，我怎么不理解，现在我们突然发现 他简直不能有这比这更好的表达了，因为实在是表达不出来，他只能人的言语只能这样表达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圣经不是人写的书，圣经乃是圣灵默示一些神所拣选的人写的书。那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他自己首先经历了神，他首先摸到了神，他亲眼看过，他亲手摸过基督，然后他把他的体会写出来，四本福音书都不嫌多呀。所以弟兄们，当你看到四本福音书，你觉得你好像看了一样的故事的时候，你就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个圣灵会带领我们，圣灵不仅仅是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还要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使徒保罗反复地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行事，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会带领你们进入生活，在生活里面经历神，然后在你回过头来的时候，圣灵就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对这个圣经越来越明白。而且我可以给你担保，你用一生的时间去读圣经，你都不会嫌多，因为你会越来越明白，因为那是一篇游记，因为那是游历了天国，那是经历了神，神有丰富的恩典，那丰富的恩典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都是有福的，你有极丰富的恩典在等着你们，要让你们看见。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接下来祷告是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保罗不是说求你赐给他们指望，保罗是说求你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指望，他不盼望将来有永生，不盼望将来死而复活，他就不会信耶稣了，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他们其实还不够知道，保罗说他们还不够知道，所以要求圣灵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要求神让这些基督徒，让这些得救的一个一个的基督徒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什么，知道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我们在他里边得基业，神也要在我们里边得他的基业。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把自己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基业，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教会是神的基业，教会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他的产业。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看到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这教会将来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此我们就愿意进入这个教会，我们愿意在教会里边合而为一。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教会将来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教会里就会度日如年，你就会摇着哑光去忍受许多不可爱的人。但是当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教会，神把各种不同样式的人放到这个教会，叫各房联络的合适，连与元首基督，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什么叫做各房联络的合适？古代的人建房子是拿石块垒的，我们今天拿砖块，然后拿水泥，对不对？很容易。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没有水泥，以前的石块都是各种形块都有，它一定要被切割的非常精密，才能石块摞石块摞在一起，建成一座圣殿。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削的，神一定会削我们的。凡是属神的枝子，神一定会修剪，好让我们能在基督里边能够联络的合适， 渐渐地长成主的圣殿。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渐渐地长成，这是个活的有机体，长成了主的圣殿，神就住在其中，神就借着他的灵住在其中。这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神住在我们中间。你读启示录就会知道，神将来确确实实是要坐在我们中间，并且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后面写的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写了六个点。如果你接着读这段圣经，我后面没有引用，因为这是不是今天讲的重点，你就会看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乃是使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能力。他怎样使耶稣基督复活，也要怎样使我们复活。他怎样使耶稣基督升天，他也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怎样让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他也要使万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绝对不是那个坐在天上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基督徒。但是圣经说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为什么还在地上？保罗说就是比世人更可怜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能够身临其境，能够越来越多的经历神，能够越来越多的明白神。这叫做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恩膏在里面的。我不为神赐给你们这样的恩膏祷告，只为神让这恩膏光照你们，照明你们的眼睛祷告。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真知道他。有了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你只是想象那位神。现在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活在人中间，让每一个门徒都看过他，亲眼看过他，亲手摸过他，因此就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神，然后他才能发表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位神。所以保罗说我希望你们认识神，但是其实是神认识你们。若不是神认识你们，神先认识你们，主动向你们启示自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现在神降卑到这样一个地步，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不是生活在皇宫里边，还不是生在我们今天21世纪，而是生在2000年前的一个马槽里边，2000年前那个厕所非常肮脏的时代，非常寒冷，非常卑微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可以不认子，因为你不从这个子圣子身上认识神，你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认识神。主耶稣跟我们说，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讲到神的第三大点，完全。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认识神，我们从八个角度来认识神，有位格的，有三个位格的， 然后完全，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三个，它是完全的，神自己是完全的，他不但如此，他也要让我们完全，让我们完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完全是他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叫做可传递的属性。神有一些属性是可传递的，就是他可以传给他的受造物，他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可以站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完全的彰显神。请注意，是站在受造物的地位上，你即使完全彰显神，但是你也只是作为一个受造物来完全彰显神，你永远也不能成为神。神还有另外一些属性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只能神自己拥有，所以那些属性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在第八点我们说那些属性，那么今天说这有七个是可传递的属性。第一个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就是神一次性的永远的完全认识他自己，也完全的认识所有真实的或者可能的事物，神认识一切。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也愿意把这样一个知识传递给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非常可怜，我说非常可怜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他说你比世人更可怜，因为世人就是跟随世界，随从今世的风俗，有世界的一套价值观，他自圆其说，他在世界打拼，他享受最终之乐。但是这个基督徒知道那已经不行了，那靠不住，那不行的，那一套要完蛋的。但是这个基督徒又很愚昧，他看不透世界，他知道世界是要过去的，但是世人一起买房的时候他就跟着买房，世人一起爬藤的时候他就跟着爬藤，世人跟着一起担心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他就跟着一起担心。这个人比世人更加可怜，因为世人可以无所过去的去顾忌的去干，但是这个人呢是畏畏缩缩，哎呀，觉得想要又不敢要，想要又不敢要，比世人更加可怜。所以我们需要神将他的知识赏给我们，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许多基督徒是不能看透万事，但世人一眼就把他看透了，为什么？因为他缺少神的知识。我们要求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神的知识，因为神愿意赏给我们这个知识，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求从神而来的知识，让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认识当下的处境。孙牧师为什么疼了一晚上，然后送到医院，救护车还晚了两个小时？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认识为什么，不是那段哭啊哭啊求啊求啊，是要求神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因为圣灵会借着一切，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好，第二个叫做智慧。智慧，智慧什么意思呢？智慧不是这个人很聪明，我们可总觉得是很聪明，我这个人什么都知道，这个人知道剧透，这个故事从第一集到第一百集全部都知道了。弟兄姊妹，不是智慧。神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神总是选择最好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最好的目的最好的手段。神总是选择最好的目的，神总是选择最好的手段，这叫做智慧。神在创造，在护理，在带领我们，在救赎我们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智慧。所以我们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罗马书八章28-29节。这说明神有智慧，神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神知道怎样去安排。那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呢？不是让我们能够聪明到一个地步，能够算出这个数学题，能够有明白这个秘密啊，明白为什么会有新冠病毒？不是，是让我们能够明智的应对人生，不是解决问题。我们想要的智慧常常是去解决问题的智慧，但是神要给我们智慧是应对人生的智慧。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车非常的慢，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不是要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慢，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是这个人开车这么慢，那我们怎么应对？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要小心旁边突然出现什么一个事情，我们要有智慧拐一个什么更好的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去应对这个现实，而不是知道现实为什么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身上，为什么那个事情临到孙牧师身上。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只需要求神让我能够应对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我应当怎么做。我们感谢神，路克弟兄知道应该怎么做，他看到救护车没来，他就立刻开车从 Port Coquitlam 开到 Surrey， 我知道这条路不太好走，他就去了。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救护车没有来，他不需要知道孙牧师为什么会胆结石，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知道神啊，你给我什么感动，我应该去，我就去了，就是这样。所以这叫智慧。第三叫做真实，真实就是所有的都是真的，神的知识言语都是真的，并且它是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我们要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应当追求真理，符合真理，而不是随从虚谎，而不是实用主义。今天有很多教会让自己成圣的方法是奇奇怪怪的，奇奇怪怪的。弟兄姊妹，你要用真理让自己成圣，而不是被人击倒，而不是躺在地上又哭又笑，寻求那种肉体的感觉。你要用真理使自己成圣，圣灵充满你是用真理来充满你，而不是让你用一种肉体的感觉，用多巴胺来充满你，那些感觉会过去的，时间长了就跟吸毒一样。要用真理，因为真理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用真理来充满我们自己，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这是约翰福音17章17节。第四是良善，良善，神就是良善的定义和源头。圣经说神就是良善的定义和源头。什么叫做良善？就是 good， 好。神所做的一切，神的所事，神的所行，都是值得他称许的，值得他自己称赞的，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这叫做良善。良善就是值得称赞的事情。诗篇119篇68节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神你就是善，神的标准就是善，我们没有选择，神就是善，神说善就是善，否则的话就你说善就是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弃绝了那一个神，然后你出现了70亿个神，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善的标准。但是你要想想你是谁造的，你那一位神造的，所以他说的善才是善。那我们要追求三种良善，就是 mercy， 就是怜悯，怜悯是对愁苦穷困者的良善，恩典是对不配者的良善，恩典就是这个人不配有，但是我对他有良善。忍耐就是对屡教不改者的良善，因为他屡教不改，所以我要忍耐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良善不是按照人的标准。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他的良善是按照世人的标准。我昨天听到一个人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左，这个人没有良心。 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还左，你就是没有脑子。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不是信耶稣的人说的，就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很容易变成左派。在美国啊，有左派右派分得很清楚，很容易变成左派，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追求良善，自己要这样才别的才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左，他就显得很没有良心，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他就发现好幼稚啊，所以他还是左。这个人就是没脑子或者有阴谋哈，就没脑子，因为他发现他以前那些良善其实不是良善，因为他那么慷慨是因为他不用支付代价，他要别人支付代价去达成那些善行，他要所有的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都有房子可住，但是你如果说能不能把他们接到你家里住，他就不愿意了，他说接到别人家里住，或者叫别人捐钱建一个房子让他住。所以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左派，他就是没脑子。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良善的标准不是人，是神。我们应当查验何为神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五个叫做仁爱。仁爱，仁爱就是舍己。神永远的为人舍己，神永远的舍己。为什么？因为神不需要增加任何东西，神所需，神都是往外溢出，神没有任何缺乏，所以他一定是舍己，他愿意把福分和益处带给不配的人。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没良心的时候，神就主动的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所以这个爱是完全的舍己，所以我们应当求神把这样一个可传递的属性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邻舍，爱仇敌。第六个属性叫做圣洁。圣洁，圣洁就是与罪隔绝，神与罪隔绝。利未记十九章二节说，所以你们要隔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出埃及记34章14节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圣洁到一个地步会嫉妒，祭邪原文就是嫉妒，他嫉妒，嫉妒什么呢？嫉妒你去跟随那个坏，跟随那个恶，跟随那个罪。所以弟兄姊妹，圣洁绝不是大方，神一点都不大方。有些人说神是大方的，不在乎我拜一个小小的偶像，不在乎再加一个小小的观音。既然观音是假神，我为什么不拜一个神，拜一个观音呢？那神是很大方的嘛。弟兄姊妹，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嫉妒的。我们应当与世界的生活方式和属地的追求完全分别开来，因为神是嫉妒的，神不愿意我们一边信他一边去跟随世界，因为跟随世界就是敬拜世界的偶像。第七个叫做公义。公义，神的作为总是正确的，他自己就是正确的定义，他自己就是正确判断正确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他是造物主，你没得选。公义的结果也包括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就是必须按照人所当得的对待他。所以公义的结果是公平，公义的结果是愤怒。愤怒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公义的人必须承受不公义的结果，因为公义之神必然会强烈的恨恶罪恶。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公义代表什么？我们今天经常有人，很多人讲社会公义，他们的给自己一个定义，社会公益就大家平等，什么什么都平等，有各种说法，你可以 Google 一下，可以查一查什么叫做社会公益 Social Justice。 就是怎么，神的公益就是以神为标准，不是按人的标准。神的公益不是特别 nice，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带着愤怒。许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神不生你的气，弟兄姊妹，你是在害他。你应该跟他说神非常非常生你的气。但是有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把神的怒气挽回了，所以你必须信靠他。你不可以说神不生你的气，神希望你回家回家。弟兄姊妹，那不是圣经启示的神。圣经启示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公义意味着愤怒，意味着对罪愤怒，意味着对罪人愤怒。有些人说神恨罪不恨罪人，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是错的。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以致神震怒，这个人因为他刚硬不悔改，所以为自己积蓄愤怒。神是很生气的，很生这个人的气，不但生罪的气，而且生这个罪人的气。直到你接受主耶稣，主耶稣的挽回祭把他的愤怒挽回了。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区别。如果一个不会愤怒的神，那就是一个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剩下的那几个点都讲完，剩下的还有大能的、有计划的、信守诺言的、慈父的、配得赞美的。我们会在下一次继续的把这一些属性讲完，让我们真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神有些属性我们是没有办法效法的，但是有些属性我们是可以效法的。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今天我们谈到神有完全的七个属性，这七个属性都是要我们去效法的。我们怎样去效法这个属性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模仿，而是求神将这些属性转移给我们。神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大能，将这些转移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瓶子给倒空倒干净。我们应该向神承认，第一，我们没有知识，我们的知识是错的，是一瓶脏水，我们求神把它倒干。我们倒干倒不干净，求神来倒干。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没有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我们甚至连智慧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向神知道承认我们里面没有真实，我们应该向神承认自己没有良善，我们应该向神承认自己没有仁爱，没有圣洁，没有公义，然后神才会充满我们，圣灵才会将神的这些属性充满我们。你如果不将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新人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因为你的肉体与圣灵相争，让你没有办法做要做的事情。什么叫做肉体与圣灵相争？叫做圣灵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肉体就马上起来模仿。当圣灵要给你智慧的时候，肉体就马上模仿一个智慧，以致你不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很想跟随圣灵，圣灵也很乐意的很乐意的把智慧赐给你，但是肉体马上就模仿了。那什么叫做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给自己钉一个钉子，也不是让自己受苦，而是求神让自己彻底的认识自己。你首先要让神承认自己没有良善，没有智慧，然后当肉体出现智慧的时候，你就会立刻敏感的认识到这个智慧是从肉体来的，因为它不是从圣灵来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从圣灵来的，我们以后再读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讲到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你一个人怎么知道是从圣灵来的还是肉体来的，非常的简单， 让肉体碰一下肉体就行了，你碰一下碰出一地鸡毛你就知道啊，原来这是出于肉体，当你碰一下这个肉体什么都碰不出来，你知道这是出于圣灵。当你很有爱心的时候，但是另外突然有个肉体鄙视你一下，然后你心里就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怨恨，你就知道你那个爱心是从 圣灵来的还是从肉体来的，你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出于圣灵的爱心绝对不会介意别人的轻慢，别人的误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你身心里很委屈很难受，你就会发现这是出于肉体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说这就不是好的呢？弟兄姊妹，不一定的。因为当圣灵要赐给你爱心的时候，圣灵马上就会来模仿，有时候是给你一个假的，有时候是真假互相掺和的，有时候是这一分钟是真的，下一分钟是假的，有时候说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这叫做肉体与圣灵相争。但是我们只要清楚的知道我们里边有个肉体，圣灵就会遏制肉体的活动。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就会遏制肉体的活动。所以当我们求神将这七个神完全的属性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里边没有这些，而不是说上帝啊，我有一点知识，我智慧有三分还需要七分，真实有两分还需要八分，良善有一分还需要再加九分，弟兄姊妹你就完蛋了。因为一瓶清水加一瓶脏水，九分清水加一分的脏水还是脏水。你要向神承认你所有的都是灵，所有出于肉体的都是不要的，神不要的，然后神就会充满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因为神愿意把这样的属性赐给我们。所以圣经说神是那有福的神，他是要赐福人的神。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神，是一个完全的神。我们为着有你这样的神做我们的父而骄傲，而感谢，而赞美。我们也感谢你愿意将这些属性传递给我们，把我们重造成一个新人，这新人乃是照着你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圣洁和公义。父神，我们迫不及待地祈求你来重新陶造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地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清自己里边的败坏，让我们全然否定我们里边的知识、智慧、良善、公义、圣洁，否定出于肉体的一切，然后求你将你的属性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主，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主，这是你亲自命令我们的，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你，又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不管我们是在加拿大、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是在你的身体里边。愿你充满我们，将你的完全充满我们，让我们和你一样完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